Ted Hildebrandt 博士，旧约历史、文学和神学，第24讲。这是特德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、文学和神学中的著作。当然，第24讲，大卫，他的同情心，他的热情和他对邪恶的仇恨。测验预览00127。上课，下周四要做一些事情。你们这些人都在工作。关于先知。因此将会有关于先知书的精选读物。我还没有检查过。在线教学大纲所选读物也是如此。等我明天早上才能拿到。很准确，但是你可以开始研究一些先知。对于一些精选的。看书了，不知道大纲对不对。我的猜测是教学大纲是正确的，但我想要。根据在线教学大纲仔细检查。明天我会吃到完美的。早晨。但我们将致力于先知书。下周四是我们最后一个测验日。这难道不会是悲伤的一天吗？之后我们就剩下最后的时间了。决赛。将从上次考试开始。我可能会在上次考试之后推出期末考试的学习指南。周四上课，下周五上午。大卫的怜悯 ,128309。好吧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我们将完全关注大卫的生活。之前我们介绍过大卫和扫罗，大卫年轻时和他的儿子。与扫罗的女儿米甲结婚，然后逃离试图杀人的扫罗。他已经很多年了。在撒母耳记的结尾，扫罗本人将要讲到这一点。恩多的女巫。恩多女巫是否提起了塞缪尔？不，他没有带。塞缪尔起来。我想，当塞缪尔真正出现时，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惊讶。他吓坏了，然后扫罗与塞缪尔交谈采访。撒母耳告诉扫罗，你和你的孩子们明天要和我在一起。这意味着第28章告诉扫罗，他会死，他会和在章节中已经死的撒母耳在一起。
25。
所以，今天我想看看关于大卫的一些事情。大卫最重要的是我。不会按时间顺序看撒母耳记二，而是我会更多的处理它。主题的。我想要阐述的主题是大卫是一个追随上帝的人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.
心。我的问题是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意味着什么，所以我想要将大卫王视为合神心意之人的典范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将以大卫的生活为主题。大卫的第一主题。我想考察的生活是大卫的同情心，所以我要经历各种大卫的同情心的场景，然后我们将谈论大卫的热情，最后我们会谈到大卫对邪恶的憎恨。扫罗之死 ,30906。首先，就他的怜悯而言，谁杀了扫罗？有谁记得读过结尾吗？撒母耳记上一章。上面说扫罗自杀了，然后当你转向下一个时，让我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第31章第4节，接下来他说战斗变得如此激烈。扫罗周围的敌人非常凶猛，当弓箭手追上他时，他受了重伤。所以一个人射了弓箭，箭射中了扫罗。他伤势严重。他们可以不要让医疗直升机飞向他。扫罗对拿兵器的人说，拔出你的箭并贯穿我，否则这些未受割礼的家伙会来贯穿我。并虐待我。但他的侍卫很害怕，不肯这么做。顺便说一句，谁？还有凯士。还有人记得歌利亚吗？歌利亚有他的盔甲。现在扫罗有了他的盔甲持有者，而盔甲持有者可能真的很忠诚。交给扫罗，并带着他的武器出去打仗。扫罗告诉拿兵器的人杀了他，但是盔甲持有者不会这样做。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需要很长时间吗？存在。这是一件大事。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，在二战中有很多参加战斗的人把枪向空中射击。他们没有向另一个人开枪。因为拔枪射击另一个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因此，在许多早期的战争中，人们都向空中开枪。这是一个巨大的，从来没有真正把珠子放在某人身上并真正拿走的人的百分比。他们下来了。这很有趣。 这类事实通常不会泄露出去。但什么？碰巧的是，他的盔甲持有者害怕了，不会这样做。所以，扫罗拿走了他自己的。剑落在了上面。当拿兵器的人看见扫罗死了，所以索尔被枪杀了。情况危急，但他还活着。然后他倒在自己的剑上，因为盔甲持有者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.
不会杀他的。拿兵器的人见扫罗死了，也伏在刀上。他死了。于是扫罗、他的三个儿子、拿兵器的人和他所有的人都死了。就在同一天。所以扫罗的结局是悲惨的。但有趣的是，当你翻过这一页，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31章中，扫罗自杀了。他摔倒在他的剑，他自杀了。我们称之为自杀。他摔倒后自杀了。剑。但是当你翻过这一页，并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时，上面写着这一点。关于第十节，有一个亚玛利人逃脱了。所以有一个亚玛利人来到大卫身边。让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。亚玛利人带着王冠来到大卫面前。扫罗和他手臂上的带子。现在顺便说一下，大卫会立即认出吗？那个王冠是扫罗的吗？是的。于是亚玛利人带着王冠来到大卫面前。乐队和亚玛利人讲述了这个故事。我碰巧在基利波山。年轻人说，扫罗倚着枪，带着战车和骑兵。几乎就在他身上，他转过身来看到了我。他对我喊道，我说，我能做些什么？他问我，你是谁？我回答说，我是亚玛利人。进而，他对我说，站在我身边杀了我，我正处于死亡的痛苦之中，但我还活着。所以我站在他身边，杀了他，因为我知道，在他倒下之后，他就无法再活下去了。生存时间更长。我摘下了他头上的王冠和他手臂上的带子，然后我把他们带到这里来见我的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谁杀了扫罗呢？据我了解，你只能得到杀过一次。那么到底是扫罗自杀了，还是这个亚玛利人杀了他呢？这成为一个问题，基本上有两个选择。现在可能还有更多。你们更了。比我更有创意，所以可能有更多选择，但这里有两个可能的选择。一是扫罗被枪杀，然后他倒在剑上，但还活着。当你跌倒在这样的剑，人一般都会死得很慢吗？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死去吗？于是他就落倒了。他的剑仍然在周围碎石碎石，他还活着。然后他向亚玛利人过来消灭我吧。这就是第一个场景，亚玛利人士告诉真相。扫罗已经倒在剑上，尽管他给了自己一个凡人他快要死的伤口，但他呼叫亚玛利人说，来吧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4.
更快地医掉我，这样非利士人就不会抓住我并对我进行某种折磨。他变得非常丑陋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亚玛利人说的是实话。这是可能的。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，亚玛利人在撒谎。发生了什么？扫罗倒在剑上，扫罗死了。那么亚玛利人就对大卫撒谎了。他抓住了扫罗头上的冠冕和他臂上的带子，都带到大卫那里，因为亚玛利人想要什么？他想要得到新国王的赏赐和恩惠。他是把王冠带给新国王，所以他编造了这个故事并告诉大卫，希望得到奖励。现在问题是什么？亚玛利人告诉大卫，和大卫一起，你触摸主的受膏者。不，这个亚玛利人现在声称他已经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所以这家伙给自己判了死刑。顺便说一句，这里有一些讽刺。这家伙声称自己是亚玛利人。你还记得撒母耳记上15章中的扫罗吗？谁是扫罗要消灭吗？他要消灭哪个部落？这亚玛利人。他拒绝这样做。现在你会看到一个亚玛利人站在他的扫罗面前。死亡。我猜这家伙在撒谎，想要从大卫那里得到奖励。他去找大卫。大卫说，你得罪了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所以大卫处死了亚玛利人。 自杀讨论 ,907654。现在你说这不是真正的慈悲，但我认为有些事情我们需要谈谈。一个人自杀后会下地狱吗？未承认的罪。现在我意识到这在马萨诸塞州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因为在马萨诸塞州每个人都去天堂。但在世界其他地方，他们认为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。因此，如果一个人犯了未承认的罪，他的最后行为就是对自己的谋杀。因此，存在着未认罪的罪，并且这个人是叛逆。所以，有些人认为，如果一个人自杀了，他们会自动去地狱。我认为这是错误的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，然后让我用例子来说明它。文本。顺便说一句，当我环视这个规模的班级时，可能有你们中的一些人。谁知道有朋友和家人自杀是什么感觉？就是他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5.
一个真正严重的问题。我儿子从阿富汗回来，当他从伊拉克回来时，他的很多朋友们总是喝醉了。他们是海军陆战队员，他们总是喝醉，尝试忘记他们所看到的。他的另一个朋友，他说这个人很好，调整后是一个安静的人。就在之前，有人走进他的房间并抓住了他，他嘴里含着一把 M16, 正要扣动扳机，有人闯进了他的房间并把枪打掉了。但不幸的是，还有其他一些人，他们没有及时赶到，他回来的时候有人自杀了。我们记得一堆。对我来说最出色的一个，让我给你讲一个关于米尔先生的故事。笔名。米尔先生是一位千万富翁。他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市。他当时在一项非常大的生意。当他进入他的家乡时，他在那个镇上非常有名。最喜欢的餐厅，他们甚至没有问米尔先生他想点什么。他们知道他想要什么，所以他们就为他订购。这家伙是一辆豪华轿车，是一位千万富翁的家伙。我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教书，他们都是优秀的博士年轻人。当时我们30出头。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美好的妻子和伟大的商业。他从公司退休了。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他的余生他已经准备好了。离开公司后，他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。因为生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，现在突然间他就坐了下来。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他越来越郁闷。然后有一天，他的妻子出去到车库，他把自己吊了起来。在他们的车库里上吊自杀了。你问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个领域的？他们打电话给我是因为我体型相同。因为他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得到了他买的所有这些非常昂贵的衣服。我穿先生。工厂做衣服至少有10年了。我其实还留着他们。什么事？让我惊奇的是他的鞋子。我的脚很宽，我选择1/12 Triple E。在其他情况下。换句话说，我总是必须得到12秒之类的东西，因为我的脚太宽了，我永远不能找到合脚的鞋子，所以我总是买很长的鞋子。米尔先生在走路时摔断了脚趾。更年轻，猜猜他穿什么尺码的鞋子？
10.5 Triple。
我神志无法走到鞋子旁边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6.
存储并找到他们。每次他买鞋时，他都会买两双。所以直到这一天，实际上当我最近参加我女儿的婚礼时，我穿着 Mr. 米尔的鞋子。他们非常友善。他们是100美元的鞋子。对于你们来说，这不是。今天人们主要谈论鞋子，但当时那些都是漂亮的皮鞋。米尔先生是一位一生都是基督徒。他一生都参与教会活动。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和我一起在一所非常基督教的学校教书。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出色的基督徒。请问他是因为这样上吊而下地狱的吗？我想说，首先如果问他的妻子这一切，那就太邪恶和残忍了。你永远不会想到说诸如此类的事情。希望你比那更聪明。圣经怎么说？这是一个现实问题。你有没有来过某人学生发言，还有一个患有抑郁症的人，你必须看看。 精神和身体能力都受到影响，所以他对自己的行为并不真正负责。希尔德布兰特，我有一些精神疾病的问题，并且不对他们的行为负责。我知道我可能太过分了，但我只是在想关于那个挪威人。你知道那个炸飞77人的挪威人吗？他们说他疯了，所以这个人不会进监狱。现在他们将把他带走一些精神科诊断，所以这是一个一横。我不知道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界限在哪里。我也知道当我父亲死于癌症时，我和父亲有过亲身经历。我仰望我爸爸，我认为他是一个比我更好的基督徒。我真的很尊重我的父亲，但当他走下坡路时，他全身都患上了癌症。我无法告诉你那是多么痛苦，胰腺癌。我用泵抽他。吗啡。他不会让任何人给他吗啡。我是他唯一的一个会给他吗啡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不是医生，但是他不会相信任何人。但我给了他吗啡，但最后他恳求死亡。当他恳求自己想死时，你会怎么做？他想要去与主同在，他的痛苦是可怕的。你做什么工作？有。为这类事情发生冲突。赞美上帝，我不必做出那个决定，因为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7.
大约三天后，他自行死亡，但这确实很可怕。你们中有些人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因为你们有朋友。如果你有自杀或家人自杀的经历，那只会让你心碎。让我去一个通道。圣经对此有何看法？你还记得撒母耳记上第28章吗？撒母耳出现了，撒母耳对扫罗说了什么？明天你和你的儿子们将与我同在。好吧，你可以说这仅仅意味着他们会死。但请注意他说，明天你和你的儿子们，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其他儿子的情况，只知道一个。据我们所知，死在这里的儿子中有一个是乔纳森。问题，乔纳森是其中之一吗？圣经中最好的。所以我想说，如果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去撒母耳所在的地方，是个好地方。所以我想说，也许是天堂。如果你知道我所说的话，这并不是决定性的。我说，我无法进行哲学或释经分析来证明这一点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他。在我看来，证据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。学生发言，但我想要了解的是，精神如何影响身体。表现并说，某人死了，他自杀了，这确实是抑郁症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不是他。希尔德布兰特的回应是的，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该线路在哪里。有人情绪低落，我不得不把他排除在外，但看起来文字确实表明了这一点。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去和撒母耳在一起，这是一个好地方。所以我想说，我们有一些圣经数据。大卫的怜悯扫罗的悼词 16:55-21:03。现在大卫又回来了。大卫为扫罗之悼词。现在做。你知道悼词这个词是什么吗？悼词是什么？通常当有人去世时，你会这样做。悼词。单词前面的 EU 一词在希腊语和英语中表示好。有谁知道什么是委婉语吗？委婉语是指你说得好。这是一篇悼词。Logi 源自徽标。罗格斯的意思是太初就有罗格斯，在开头就有这个词。好话。所以发生的事情是他将给予。对扫罗来说是一篇悼词，一句好话，但扫罗就是那个一直想杀人的人。他多年来。以下是大卫对扫罗的评价。他走了。赞美上帝，这家伙是死的。多年来他一直想杀了我。他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。是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8.
大卫是这么说的吗？这是大卫在悼词中所说的话。大卫是一位诗人，就像你一样。从诗篇中知道。大卫写了几乎一半的诗篇。大卫这样说，扫罗和约拿丹在生活中蒙恩爱戴。你还记得扫罗试图杀他的时候吗？他在悼词中说他被爱着。仁慈，死后他们没有分开。他们比鹰更快，比鹰更强。狮子。以色列的女儿们啊，你们要为扫罗哭泣，因为他给你们穿上朱红衣服和华丽的衣服。
Who?
用金饰装饰你的衣服。强者如何战死沙场？是。他在这里赞扬扫罗。这个家伙多年来一直想杀掉他，这个家伙就是。国王就是这样。圣灵离开了他，来到了大卫身上。扫罗曾试图杀人。他。这真太了不起了。所以这向我展示了大卫的同情心，大卫没有报复心。他不记仇。扫罗试图对他做各种卑鄙的事，但当他死后，大卫为扫罗哀叹。现在这部分真的有点奇怪。我讨厌把它写成文字，但就是这样。在21世纪，人们审视这些文本。他说，乔纳森，我为你感到悲伤。我的兄弟。乔纳森，大卫是最好的朋友吗？乔纳森是大卫最好的朋友。他的最好的朋友刚刚去世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？当你最好的朋友之一去世时，会发生什么吗？对你做了什么？我儿子可以告诉你这一点。当你关心的人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他们死了，这对你影响很大。乔纳森，我为你感到悲伤。我的兄弟，你对我来说非常亲爱。你对我的爱很美妙，更美妙，比女人还多。21世纪的人们如何理解这一点？他们认为好像大卫和乔纳森有同性恋关系。这和什么有关系吗？这里不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因此要阅读该内容，您可以说我们做了读者回应。你可以做。这就是你想要的，但我要说的是大卫和乔纳森是这样的事实。朋友们，男性可以在没有同性恋的情况下拥有友谊吗？所以我是什么？在这里说你有两个像血兄弟一样的人，亲密。他们是在战斗中，在生活中，他很接近，但他却死在这里。大卫说，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的和乔纳森这个人的关系，他是大卫最好的朋友，所以要小心如何。经文在21世纪被扭曲了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9
学生发言，他不是也和他的一些妻子相处得很不好吗？希尔德布兰特，是的，大卫有很多妻子，我们将会谈到这一点。给大约十分钟，我们就会到达大卫的妻子们身边。我的意思是，其中一些很好。大家都听到了吗？他说，他对女性失去道德之爱的原因是，因为他和女人的经历太糟糕了。不，不要这样做。让我们做。这里有些不同。有趣的建议，我以前从未听说过。大卫的怜悯，伊施波设 21:04-23:20。好吧，现在亚尼尔和伊施波设这些人是谁？首先，扫罗死了。你们是以色列，加利利海、约旦河和死海。你们是以色列、约旦、地中海。教授，希尔德布兰特将房间的各个部分指定为地理地标，大卫接管以色列。这样大卫就得到了这片领土。扫罗的儿子是名叫伊施波设。伊施波设接管了约旦的这个地区。所以伊施波设有这个约旦。大卫有这个犹大。伊施波设真的是这个人的名字吗？这家伙的名字叫伊施波设，但是事实上当你看编年史时，你会说希尔德布兰特你为什么不喜欢名字伊施波设？你会给你的儿子起这个名字吗？伊施波设的意思是羞耻的人。你会给你的孩子起名为耻辱之人吗？你说这对一个孩子来说真是一个奇怪的名字。我认为没有人会对他们的孩子这样做。但如果你过去的话，会发生什么？进入编年史，你会发现他的真名是伊施巴尔。伊施巴尔意味着什么？男人的巴利。顺便问一下，当我用希伯来语说巴利时，你的脑海中会想到什么？巴尔。崇拜和类似的事情，来自迦南人的巴利和亚舍拉崇拜。那这孩子可能不是这样命名的。巴利也可以表示主人或主人。男人。主人的人，这就是扫罗，他是主人的人，他是伟大的。巴尔，主人，家伙。换句话说，扫罗是所有者主人。所以我想你有什么。这是伊施波设 Ishbosheth 是他的昵称。后来的文士不喜欢写名字。伊施巴尔 Ishbal， 但他们没有，因为他的意思是巴利之人。 所以这个家伙在他自己的一生之后可能被称为伊什波设 Ishbosheth 羞耻的人。所以我认为伊什波设是一个昵称。你会用不同的名字给别人起绰号吗？尤其是当某人有一个名字时，冒犯性的名字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0.
是的，汉娜。学生发言，你认为拿巴叫什么名字？真的吗？希尔德布兰特，纳巴尔的名字可能意味着傻瓜，但也可能是他的名字昵称也。这很难说。对于拿巴，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拿巴的名字。伊什波设 Ishbosheth， 我们也有他的另一个名字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，因为有实际的文本，但你在撒母耳记上25章中，拿巴是你唯一的名字。亚尼尔之死，大卫的怜悯，23:21-23。所以伊什波设是扫罗的儿子，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谁是扫罗的儿子。一般的，扫罗王有一位将军名叫亚尼尔，大卫有一位将军和他的将军的名字叫约押，这就是这两个人。扫罗的主要将军是亚尼尔，大卫的主要将军是约押。现在当约押出现在叙述中时，约押是什么？将要做。几乎每次他都会做同样的事情。约押做什么？人们。是的，约押杀了他们。约押是一个杀手。约押是大卫的将军，几乎每一个当他出现在叙述中时，他正在杀人。亚尼尔是扫罗的将军，他是。也会在那里做一些事情。约押随后要杀亚尼尔。让我告诉你这是如何发生的故事，然后我想看看故事中大卫的同情心。约押和亚尼尔分别是大卫和扫罗的两位将军。他们得到了。一起在一个叫做基遍池的水池边，撒母耳记下2:2。你还记得吗？基遍人。他们是与以色列结盟的人。里面有一个游泳池。基遍从那根柱子到这根柱子，再到我所在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巨大的水池。从这些柱子上有一个水池，约押的部下和亚尼尔的部下坐在水池周围。约押，两位将军亚尼尔说，嘿，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年轻人站起来，互相缠斗，看看谁更强硬。所以伙计们站起来，他们开始进入战斗，然后他变得越来越厚，突然人们开始互相残杀。所以亚尼尔决定，我要离开这里。这越来越危险了。这些家伙正在互相残杀。于是亚尼尔开始奔跑。现在亚尼尔是大人物，强将军。约押的弟弟名叫亚撒，嘿，书上说他是脚，这意味着他很快。于是亚撒黑追赶亚尼尔，亚尼尔转身。他对亚撒黑说，亚撒黑，离开我的尾巴。我不想伤害你，因为如果我受伤了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1.
你，我要向谁负责？你哥哥？哥哥们照顾吗？弟弟们？当我年轻的时候，这件事发生了。40年后，我的兄弟。记住了这一点。小时候，有一天，弟弟放学回家。一些孩子跳到他身上，并殴打他。他回家了，我是哥哥，做了什么？我愿意。我迅速解下腰带，将他戴在拳头上，然后出去照顾商业。所以当我回到家时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结束了，这很酷。他们不会是又打扰你了。你知道40年后，当我的一个孩子开始结婚了，我哥哥正在讲关于我的肮脏故事。他说的是其中之一。关于我哥哥，我记得的一件事是，每当我遇到这样的麻烦时，他会站在我这边。他保护我并照顾我的生意。他记得。40年后我完全忘记了这件事。我说的是比较老的。哥哥保护弟弟。所以发生了什么事？亚尼尔对亚撒黑说，滚开我的尾巴。我不想打架。约押。所以就退后吧。他拿起长矛的尾端，把孩子推了回来。用他的矛尾。但问题是什么？长矛的末端。通过这个孩子，他最终意外地杀死了孩子，现在约押要上场了。他的案子。那么现在会发生什么呢？亚尼尔和伊波设在约旦和伊波设在这里。有扫罗的妾名叫利斯巴。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。他像是楼层小姐。
Rizpa。
但无论如何，阿布纳说，我可以拥有利斯帕吗？ 扫罗和伊波设的妾吓坏了。亚尼尔说，我为扫罗奋斗了20年。这么多年了，现在你什么也没给我。我要去大卫那。所以亚尼尔把自己和他的军队，他走到大卫那里，他对大卫说，我想要建立一个与你结盟。我会把王国交给你大卫。您将拥有领土。现在约旦河两岸。亚尼尔和大卫结盟。约押不是那里。约押出现了，他说，嘿，大卫，你不应该结盟与亚尼尔。亚尼尔试图杀你。你和他结盟是为了什么？于是约押派人去说，亚尼尔回来吧。亚尼尔回来时以为他要去跟约押说话。约押拿出刀，把他刺到第五根肋骨下面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2.
冷血的杀死了亚尼尔。所以现在亚尼尔已经死了，他是被冷血杀害的。大卫对此有何回应？约押刺伤了他。这是第三章第32节，他说，他们把亚尼尔埋葬在希伯伦，国王在亚尼尔的坟墓前放声大哭，全体人民也哭了。亚尼尔被约押冷血杀害。这是谋杀，约押杀了他。这国王为亚尼尔唱了一首哀歌，然后人们就来劝大卫吃点东西。那些人为什么要过来请他吃饭？大卫没有吃饭。当某事，你不吃饭真是悲剧吧。所以大卫进食并且不吃东西，因为他对此感到很不安。天还亮的时候，大卫起誓说，愿上帝赐福给对我来说，如果我在日落之前品尝面包或其他任何东西，可能会很严重。全部人们注意到了并感到高兴。事实上，国王所做的一切都令他们高兴。所以那一天，以色列全体人民都知道王与这件事无关。所以大卫为亚尼尔哭泣，他说，直到太阳落山和所有的一切之后，他才会吃饭。人们知道大卫与亚尼尔的谋杀无关，而是都是约押的错。所以大卫是富有同情心的，甚至对他的敌人也是如此。他表示尊重亚尼尔，尽管亚尼尔曾试图杀死他。所以大卫的反应和人们的反应。反应是人们知道大卫对他的敌人亚尼尔有同情心。他哭泣是为了他，故事就是这样发展的。这就是第二种情况。大卫表现出同情心。米非波设和大卫的怜悯，29:14-33:15。这是另一章。这在第92撒母耳记第9章就结束了。这是美丽的故事，并不完全美丽，但它是米非波设。快说三遍。大卫现在是一切的王。他得到了以色列，他已经获得了横贯约旦的权利。大卫是一切的王。大卫说，扫罗的后裔中有我所见过的吗？可以帮助。大卫掌握了权力，现在他说，还有剩余的吗？我能帮助扫罗的后裔吗？他们说，是的，有一个人名叫米非波设，但他是米非波设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双腿都是瘸的。显然，当护士抱着他时，他要么把他摔下来，要么摔在他身上，要么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3.
某事，那家伙双腿都瘸了。现在，顺便说一下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如果你是双腿残疾，真的是大问题吗？你可以获得假肢。你可以获得，你知道带你上去的电梯。您可以获得轮椅。您甚至可以参加比赛。轮椅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这是一个问题，但并不严重。他们有轮椅吗？坐过他们有自动扶梯吗？他们有电梯之类的吗？不。顺便问一下，米非波设是谁的儿子？乔纳森的儿子。记得大卫做了一个与约拿丹发誓，他将永远照顾他的子孙。所以大卫基本上照顾米非波设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情况。他说，米非波设，你从现在到永远都可以在我的餐桌上吃饭。你被认为是国王的一员，儿子们，我会养活你一辈子。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福利计划，大卫照顾米非波设。这就是他背后的故事情节。这就是我想从中得出的一点。一个人的善良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衡量他们如何对待无法偿还任何东西的人。认为你想升职并且在波士顿的一家公司工作，就像我儿子一样。一个人进来了，他每天工作4个小时，而你进来了，你每天工作8 九个小时。这家伙每天工作四个小时，甚至在这四个小时里，他几乎不做任何工作。但问题是，这个每天工作四个小时的人做什么呢？他每天或者周末，老板出去的时候，都和老板一起出去打高尔夫球。他总是和老板一起去打高尔夫球。加薪的时间到了，谁将得到？加薪是和老板一起出去打高尔夫球的人，还是一活的人？唯一的那个做工作的人应该得到加薪。不，那个每天工作四个小时的人。十点上班，两点回家，和老板一起出去打高尔夫球，他得到了增加。是这样的吗？你帮忙，你与某人变得友好，然后突然之间你就得到了晋升。现在公益吗？是对的吗？不，不是那样的。这就是它经常起作用的方式。人们是否会为比他们强的雇主工作，并试图获得他们的青睐？这就是它通常的工作原理。所以你想反对这一点。你说米菲波设有什么大卫需要的？没有什么其他。话说回来，大卫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。这就是恩典，这就是慈悲。大卫对米菲波设有怜悯和恩慈，供给他。这真是棒极了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4.
大卫做了什么？他不想从米菲波设那里得到任何东西。那么你如何治疗那些被遗弃的人？怎样对待不合群的人？那是你的标记。特点。每个人都想要那些处于顶端的人，但他们如何对待底层人民？大卫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。他追赶米菲波设，并邀请他到他家，并照顾他一生。米菲波设，他有他的问题，正如我们将跳过的后面一些章节所看到的那样。亚沙龙和大卫的怜悯 33:16-48:53。那么亚沙龙呢？这是我想露营一段时间的地方。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，亚沙龙会在这里遇到大麻烦，所以我想完成亚沙龙的故事。这非常非常的表现出大卫的同情心。首先，故事是这样发生的。你可能还记得，有一个名叫阿姆农的人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让我从撒母耳记下第13章第一节开始。 13.1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上了美丽的他马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的妹妹。于是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上了他马大卫的女儿。那是问题吗？是的。顺便说一句，现在是阿姆农同父异母的兄弟。到天马见，大卫与另一位妻子生了暗嫩，那么他们是什么？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同父异母的兄弟。姐姐。于是阿姆农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。还记得我说过，地理加荷尔蒙等于爱。从地理上看，他们距离很近。那么暗嫩对爱感到厌倦了，这到底是真正的爱还是欲望？有什么不同？欲望是一种非常消耗性的东西，现在是这样的。而爱是，对不起，但我要走了。确实很老套，但爱会等待。爱可以等待，欲望却不能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阿姆农不能拥有她，因为她是他的妹妹。所以阿姆农有一个讨厌的朋友，名叫约拿达，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。你假装像你病了，你告诉国王，我想让我的妹妹塔玛给我带来一些好东西。生病时吃什么？鸡汤。所以带一些好喝的鸡汤，这样会让我感觉好一点。我病了。于是他端来了鸡汤。他准备好他或无论是什么，然后阿姆农将其他人都送出去。那么什么是他做？他比他强大，他强奸了他。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想要一段话，撒母耳记下13章中，你真的有那位弟兄之间的对话吗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5.
强奸他的妹妹和试图自卫的妹妹，其实是口头描述的。这里上面写着，但他抓住了他，对他说，跟我一起上床吧，我的妹妹。别这样，我的兄弟，他说。别强迫我。不要这样做。他是否记录了两人之间的故事？这里有叙述。圣经的记载令人难以置信。类似的事情。阿姆农强奸了他，因为他比他强壮，然后把他赶了出去。这段话让你很生气。然后阿姆农就对他怀着强烈的仇恨。 在。事实上，他恨他胜过爱他。欲望可以变成仇恨吗？是的。这是什么？发生。他把他赶了出去，他说，把我赶出去比你所拥有的更糟糕。已经对我做了。所以这真的很糟糕。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？大卫的家人遇到了麻烦。为什么是大卫的？家庭有问题吗？大卫和拔示巴在第十一章中是幕后黑手。现在如何？你知道吗？爱可以等待，欲望却不能。父亲的角色是什么？是父亲的角色。在家庭中为孩子伸张正义。父亲的角色是管理。正义。大卫对暗嫩做了什么吗？大卫什么也没做。那么会发生什么？当父亲不主持正义时，孩子们会自行处理吗？当父亲不主持正义时，孩子们就会自己处理。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亚沙龙是他玛的兄弟。现在顺便说一下，我们对亚沙龙了解多少？有人知道吗？从前有一个人叫基斯格林，我喜欢他的音乐。他有一头又大又老的头发。亚沙龙这个人很有名，因为他有一头大头发，所以他是个帅哥。他是所有人中最英俊的人之一，以色列的。亚沙龙是他的哥哥，他说，姐姐你走吧，我来处理。所以他所做的就是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，并邀请阿姆农。他说，让阿姆农喝醉了，等暗嫩喝醉了就杀了他。所以亚沙龙杀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强奸他的妹妹塔玛。亚沙龙杀了他的兄弟，这是否有点回想该隐和亚伯？于是亚沙龙杀了暗嫩。现在会发生什么？撒母耳记下14章。亚沙龙杀死暗嫩后逃离了。丞相大马士革进发，大卫无法到达。亚沙龙躲藏起来。尽管他逃跑了。约押真的是一个聪明人吗？约押本人也许不太聪明，但是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6.
当你想要智慧时，你会去找什么样的人？当你想要一个人的时候，精明或明智的，你去找谁？你去找一个女人。当你想带的时候，人的慈悲心，你到谁那里去呢？于是约押去找一个女人，而那个女人进来了。她是来自特克亚的聪明女人。特克亚也许就在伯利恒以南，伯利恒以南约十英里。既然他们是姐妹城市，大卫就会非常了解特克亚。于是约押得到了提哥亚的这位智慧妇人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应该提一下，约押也来自哪个城镇？约押来自伯利恒。约押来自同一个地方小镇，如大卫。大卫和约押很可能一起长大并终其一生吗？他们在一起了吗？所以约押在大卫上小学时就认识他了。他们没有上过小学，但无论如何，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他和他一起长大。他约押成为了伟大的战士，大卫尊重他的能力，因为他非常优秀，擅长做他所做的事情。但现在会发生什么？约押去见提哥亚的智慧妇人，说，你去告诉大卫这个故事。提哥亚的智慧妇人去见大卫，说，大卫，我是一个寡妇，我没有丈夫，我只有两个男孩，我的两个男孩打架了一个人，杀死了另一个人。现在镇上的人都想杀人我最后的儿子，但如果他们杀了我最后一个儿子，我就一无所有了。大卫，你能原谅宽恕吗？我的儿子。大卫说，我会饶过你的儿子。那么聪明的女人会做什么呢？特克亚说，只是在开玩笑。你以为那是我儿子？为什么你要饶恕我的儿子？大卫，你不肯饶恕你自己的儿子吗？饶了你儿子亚沙龙吧，原谅他，让他回来了。你都饶了我的儿子，为什么不饶你自己的儿子呢？你有看到争论在那里？所以大卫说，好吧，亚沙龙可以回来，但是当他回来时，然后这是问题的一部分。大卫说，我不想看到他的脸。他可以回来耶路撒冷，他回来后可以和他的花蕾在一起，但我不想看到他脸。我想称之为部分宽恕。部分宽恕是危险和糟糕的吗？是的。部分的宽恕会让亚沙龙的心感到悲伤。亚沙龙将会得到对父亲越来越生气。现在当我说俄狄浦斯情节时，我们是什么谈论那里？ 我一说俄狄浦斯，你脑子里会想到什么？老好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
17号。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。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在某些事情上是正确的吗？他有他的问题。我会给你那个。亚沙龙想要杀死他的父亲。他会变得如此可恨。对他的父亲，他会追上他并杀死他。所以这是在亚沙龙的繁殖。现在的心。现在让我来设置一下。亚沙龙到哪里去煽动他所发动的叛乱？需要反抗他的父亲吗？我已经跳过了这个。大卫刚登基时。大卫首先从哪里管理他的王权？他从一个城镇管理他，称为希伯伦。希伯伦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埋葬的故乡吗？希伯伦是一座非常高贵的城市。直到今天，这里的人民仍然是高尚的。我拍了一张照片。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路上被追赶。他拿着屠刀追赶我。我明显跑赢了他，但他却在追我，而且我为我的生命而奔跑。屠刀大概有那么长，但我拍了一张照片。侵犯了他的错误，然后他开始追我。不过我得到了照片。它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我不想涉足其中。我错了。我应该更敏感。他的文化。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，当时我太傻了。我不值得得到。然而我被刀砍了，但我确实应该被追赶。希伯伦是一座高贵的城市。这是他的工作原理。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七年。年以及他统治的最后33年，他将首都迁至耶路撒冷。所以希伯伦人直到今日仍是高贵而有尊严的。他们说，大卫，当你还无名的时候，我们对你来说已经足够好了，但一旦你成为了大王，你把所有人都搬到了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耶路撒冷是你们的大首都。但当你还默默无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足够好了。希伯伦的人们也会去吗？感觉被大卫冷落了吗？是的。所以亚沙龙去了希伯伦，因为他知道那是一个弱点，他也知道这些人的性格。他对他们说，嘿，我想成为美国总统，所以我告诉所有大学生，不会有学费，您不必贷款，政府将偿还你所有的贷款，我会照顾他的。你的教育费用将削减至十分之一，不会是学费。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免费教育。我正在竞选总统。美国，请投票给特德·希尔德·布兰特，他批准了这个消息。当你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8.
向人们承诺不劳而获的东西，人们就会投票给你。于是亚沙龙就倒台了。那里。这正是他所做的。他说，如果我是国王，我会这样做，他告诉。人们正是他们想听到的。很快人们就说，亚沙龙应该是国王。于是他在希伯伦召集了人民，之后他向耶路撒冷进发。大卫，现在有什么问题吗？当你去追杀大卫，而你是亚沙龙时，是。亚沙龙是个漂亮男孩吗？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。亚沙龙是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。有了这么多头发。告诉我关于歌利亚的事。告诉我有关战斗的事情。大卫是战士吗？大卫是一名战士。大卫能否勇敢地面对他的儿子并接受他，把他打倒了？是的。大卫是一名战士。大卫选择这样做吗？不，大卫，当他听说他的儿子要逃离城来，他就从耶路撒冷逃到了东非大裂谷，一直延伸到约旦。大卫逃离了他的儿子。大卫不想受伤他的儿子，所以大卫逃跑了。现在会发生什么？第18章，亚沙龙追上了大卫。所以大卫现在无法逃脱。大卫意识到两支军队将要与一支军队开战。其他经上说，王吩咐约押、亚比筛、以太，这就是国王说。他说，为了我的缘故，要温柔对待年轻人亚沙龙。一句话，别杀他。所有的军队都听到了国王的命令。大卫没有。只要吩咐一旁的约押，大卫就当着众军的面宣告说，你们要温柔。不伤害了亚沙龙。现在会发生什么？ 鸭沙龙最有名的是什么？他的头发。他骑在一个驴。他走到一棵低矮的橡树下。他们有这些低垂的树枝。橡树。会发生什么？他的头发缠在树枝上。驴子跑了。鸭沙龙在空中荡来荡去，身下没有驴。他被困在树上。他的头发。在以色列，您最不想见到的人是谁？观点。你完全无助，猜猜谁出现了？约押出现，看见他。在微风中晃来晃去，约押想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他拿了三只飞镖，把他们塞进鸭沙龙的心里。他杀了他，他倒下了。十个人围着他。他们把他带走了。大卫的儿子鸭沙龙被约押和他的儿子们杀了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
19号。大卫恳求怜悯。现在看看大卫的反应，然后我想看看约押在这之后的反应。大卫在他的儿子被杀后得到消息。现在顺便说一下，他的儿子是否曾试图杀人。他。如果他的儿子在所有人面前侵犯了他的妾，试图完全。侵犯大卫。是的。鸭沙龙死了。这是叙述者所说的。国王震惊了。第18章33节，大卫上门去就哭了。当他走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儿鸭沙龙啊，我儿鸭沙龙。要是我死了而不是你就好了。哦，鸭沙龙。我的儿子。你是否见过一个人在悲伤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地说同样的话？他们很悲伤。大卫悲伤不已，深深的悲痛。有人告诉约押，王正在为鸭沙龙和他的子民哭泣和悲伤。全军。那天的胜利变成了哀悼，因为那天部队。听说国王正在为他的儿子悲伤。国王捂着脸悲伤地说道。我的儿子鸭沙龙。我的儿子鸭沙龙啊。大卫真的很震惊。他的儿子。他所爱的人现在已经死了。这是大卫的哭泣，表达了他对他的怜悯。试图杀死他的儿子。我想比这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约押的反应。约押就是那个人。谁杀了他？大卫在哭泣，看看约押在这里说了什么。这真的是有趣的。约押真的很了解大卫吗？约押和大卫一起长大。约押有与大卫交战。他们一起被扫罗追赶。约押很了解大卫。一本书的。约押要控告大卫，他要盯牢。大卫。听听约押怎么说。他要控告大卫。约押是真的很勾选。他杀了鸭沙龙。是他做的。但根据鸭沙龙的说法，鸭沙龙应该死。到约押。约押进了王宫，说，大卫啊，今日你羞辱了所有刚刚救了你和你儿子生命的人。然后他说，大卫，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大卫，这是你的主要问题。大卫，你爱那些恨你的人。现在你突然坐在这里思考。你能听到回声吗？你爱那些恨你的人。回声。回声。回声。听起来像。还有你认识的人吗？你爱那些恨你的人。听起来像耶稣吗？我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0.
意思是你不能比这更接近了。所以你会得到耶稣的回应。你爱那些恨你的人。约押知道大卫的心，他说，这是你的事。有问题，大卫。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他爱那些恨他的人吗？这是一个美丽的陈述，第19章第5节及后续内容。那里。约押说的完全正确。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他爱他的敌人。大卫的受难方舟到耶路撒冷 48:5-9:52。这就是大卫的同情心。他怜悯他的儿子鸭沙龙。他有对扫罗的怜悯。他对米菲波设有怜悯之心。但是大卫的呢？热情。为此我们将跳回到撒母耳记下第6章有关方舟的内容。我想带在这里查看这张地图，并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。首先，还记得撒母耳记上中的非利士人吗？非利士人被俘方舟，所以他们就在这里，加特和以格伦。 腓力士人把他占领了这里。这。然后方舟被带回博士麦。牛基本上把方舟拖回。博士麦和约柜就在这里。现在大卫此时在哪里？大卫在耶路撒冷。大卫是一位行政天才。这家伙实在是太犀利了。大卫捕获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被称为大卫城。这是他的城市。他抓住了他，所以这是他的城市。这是大卫城。这是政治资本。现在大卫怎么说呢？大卫说，我知道耶路撒冷是政治首都。但大卫说，约柜就在下面的一个帐篷里。他说，我想把方舟带到耶路撒冷。大卫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做了什么？他巩固了权力，因此耶路撒冷不仅将成为政治首都，而且现在将成为宗教首都。首都，这就像罗马被带到华盛顿特区或类似的事情。那政治和宗教合二为一，所以大卫要拖方舟升起，他要把它从博士麦运到基列耶林。当他走的时候，到了山上，方舟就要在这里碰上石头了。乌撒将会死在这里。基列耶林，稍后大卫将把约柜从基列耶林带上来到耶路撒冷。大卫要把约柜安置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帐篷里，他将会成为就像耶路撒冷的会幕结构一样。大卫要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1.
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方舟上升时会发生什么。耶路撒冷，因为那里有一些非常酷的东西。这方舟即将到达耶路撒冷，展现了大卫的热情。在我们进入激情之前，大卫的喜乐可以在二中找到。撒母耳记六，让我先打乌撒。当约柜要前往耶路撒冷时，他们把约柜放在一个大车。现在，首先，方舟应该用马车行驶吗？当他们绕过耶利哥时，约柜是如何运输的呢？和神父肩上扛着两根木棍，祭司们要用杆子用手搬运约柜。他们把它放在购物车上，车子上山撞到石头，方舟要倒了。离开购物车，乌撒做什么？乌撒伸出手，顺便说一下有多大方舟。方舟大约有这么大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方舟大吗？足够你能应付的了。一个人可能无法拿起它，因为它是上面覆盖着金子，但我想说的是只有这么大。它就像一颗小雪松胸部。发生的情况是它因为撞到岩石而下降。乌撒伸出双手，试图把它放在车上，上帝当场杀死了乌撒。当你违反了是神圣的，通常神会在现场快速行动吗？有人记得吗？利未记十一章中的拿达和亚比户，当他们向耶和华献上未经授权的火时，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也倒地而死。乌撒拯救约柜的动机是否可能正当？但有时只是因为你的动机是正确的，所以你实际做什么也很重要吗？好吧，你说，但我的动机是好的。不，不，你做什么以及你的动机都很重要。它是不是非此即彼？我的动机是对的，但我的做法不对。不，不，他们两个必须是正确的。你所做的事情必须是正确的，但你的动机也必须是正确的。所以，他的动机也许是正确的，但他的所作所为却违背了神圣的东西。乌撒就下去了。大卫吓坏了。他说，哇，我不会把方舟带到这里来。那个人已经死了。我们不会那样做。大卫对此感到不安。于是大卫把约柜暂时留在那里。然后大卫意识到上帝对他的祝福，大卫救下来，把约柜抬上来。这次大卫倒下了。他们把他挂在杆子上，由祭司抬着。然后每七步他们向神献祭。一路牺牲。然后我想读一下大卫的故事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
22号。当他把约柜带进耶路撒冷时，人们庆祝。所以现在神的约柜即将进入耶路撒冷是第一次。这是大卫的庆祝活动。他要把方舟带到城里。大卫经常说，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跳舞。可能 我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浸信会教堂长大的，我们不跳舞。他就像，跳舞是违法的。你说，没关系，希尔德布兰特。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跳舞。无论如何，对我来说，这可能是真的。这里真的很有趣。大卫以前跳舞麻竹。这男男女女正在跳舞吗？就像篮球赛后，我和我的好朋友一样。朋友们，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好场景。大卫在这里在耶和华面前跳舞。赞美神，只是跳跃并赞美神。上面写着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。他脱下了他的王袍。所以他只穿着 T 恤，而大卫就在那里跪下来。与人民。他脱下王袍跪在主面前。他是。当他和以色列全家将约柜运来时，他竭尽全力跳舞主啊，有欢呼声和号角声。当方舟进入城时，大卫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，她说，怎么？我很自豪。看，我的丈夫将上帝的约柜运进他的城市耶路撒冷。我的丈夫作为以色列的国王正在引领潮流。这不是很令人兴奋吗？不是。这是。米甲，当米甲看见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跳跃跳舞时，他就藐视他，心里有他。妻子可以鄙视自己的丈夫吗？我去过那。有时，对我来说，通常是出于正当理由，但他鄙视他。这是最幸福的大卫生命中的一天。他在主面前跳舞，只是赞美神。然后他回家看望他的妻子，他是这样迎接他的。当大卫回家，第六章第二十节，大卫回家祝福他的家人，正如父亲会祝福他的家人。大卫回家祝福他的家人。米哈尔扫罗的女儿下来迎接他，说以色列王如何辨别。今天他在所有女奴的面前脱了衣服。大卫，你知道，你真的。让他们兴奋起来，下来，他们真的很喜欢见到国王。还有女奴，就像任何粗俗的人都会这么做。她是否讽刺、愤世嫉俗、侮辱她的丈夫？她的丈夫高兴又兴奋地回到家。她进去并遇到了那个。你只能看到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3.
她。这会让她失望。现在，有些事情我不想说，大卫总是最聪明的。世界上的家伙。大卫在这里做了一些在我看来是愚蠢的事情。我知道这是真的。我会告诉你这很愚蠢，但是当你看到他时，你就会知道。不做这个。结婚了就别做这事了，大卫回应，我对此提出批评。所以他说，哦，大卫，你让那些小女奴都兴奋起来了，不是吗，大卫。大卫然后对米甲说，是在耶和华面前拣选了我，而不是你的父亲。当你做你父亲的事时，他的父亲在哪里？他死了。很酷吗？他选择了我，而不是你的父亲。那个而不是你父亲的部分，我告诉你，你和配偶吵架的时候，不带公公来，也不带。把婆婆也拉进去。这就像不在桌子上一样。我只想告诉你。只是不要这样做。从批评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愚蠢的。我可以根据经验告诉你，他会。在你脸上爆炸。不是很好。但大卫确实在这里说了一些好话，或者他的任何人，当他任命我管理耶和华的殿时。然后大卫说了这个，还有这个是美丽的，我要在主面前庆祝。我会变得更加没有尊严。这。我会在自己眼中受到羞辱，但在你所说的这些女奴的眼里，我会受到羞辱。举行荣誉。你看到了吗？他说，我是国王。我会在面前羞辱自己。其中。但他们会为我赢得荣誉。一位降临并与他同在的国王穷人，那么奴隶们会尊重这一点吗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？我可以用戈登学院的这个例子。这是诚实的事实。我是。坐在我的办公室里，很棒的办公室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去过那里了。你已经看到了我很棒的办公室。我在那里已经12年了。我从来没有当过总统。戈登学院来了，我从来没有在弗罗斯特的三楼见过他，在。12年。我一直都在这里。突然间我坐在办公室里，双脚被踢起来，突然我听到敲门声。我转过身，进来吧。有人想参加迟到的测验或其他什么。我一转身，总统就在那里。戈登学院的。我就像哇。 这真是令人震惊，但这家伙却挺身而出，仆人走廊说道，嘿，你对此有何看法？所以我们开始说话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4.
一起。这让我震惊吗？这让我大吃一惊。我对此印象深刻吗？这。总统就像那样，他会站起来做那件事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一个高尚的人地位下降，拜访地位低下的人。也许这个例子不合适。确切的。但这真的很有趣。叙述者放入的下一节经文是这样的。这是一首悲伤的诗句，米甲、扫罗的女儿，直到死为止都没有孩子。你看解说员是怎样的？这么说。有点一横了。当大卫赞美上帝时，他鄙视他。他有。直到他去世那天都没有孩子。我在这里想展示的是大卫的热情。大卫是个热心的人，他爱主。他真的很兴奋。他跳舞。方舟跳舞，米甲的回应。然后大卫说，我要谦卑自己，但那些下层的人，下层的人都会尊敬我。大卫的激情，为神建造殿宇，大卫之约 59:5-3:6-3:22。现在这是大卫的另一项爱好。他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，但是有什么问题？方舟在帐篷里。大卫住在哪里？大卫住在一个雪松宫殿。我一直想知道那味道如何。大卫住在一座宫殿里，大卫在第七章说，神啊，你住在帐篷里，而我住在雪松宫殿里。我想为上帝建造一座房子。但那里发生的事情是贝斯，这个词是一个文字游戏。还记得我们说过，贝斯，莱姆是面包屋。贝斯的意思是房子。伯特利的意思是以利之家。大卫说，我想为上帝建造一个贝斯。我想为上帝建造一座房子。我想为上帝建造一座圣殿。那么神会做什么呢？神下来说道，大卫，你不会为我建造一座寺庙，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人。你的儿子所罗门是一个义安，他会为我盖房子的。但神说，大卫，你想为我建立一个房子，寺庙。神说，大卫，我要为你建造一座殿宇。但当神使用房子这个词，有一个文字游戏。他并不是说他要为之建造一座寺庙，大卫说，大卫，我要为你建造一座房子。他说，我将建立你的后代，一个王朝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家就是你的子孙。你的大卫的后裔将坐在大卫的王位上。我将为你建立一条血统，使你的子孙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上，统治以色列。最终谁是谁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5.
那么他将成为大卫的儿子，坐上王位吗？建造者是谁？大卫有永远的房子吗？耶稣基督。所以这被称为大卫之约。这真的很重要。让我备份一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有哪些圣约？我们有亚伯拉罕之约。神应许他什么？土地、种子。人数增多，他就会成为万国的祝福。我们有西乃盟约。他们去了西乃山，上帝给了他们他的律法，十诫。不许说谎，不许偷盗，不许杀人，不许犯罪。通奸。他给了他们他的律法，那就是西乃之约。所以你有亚伯拉罕之约和西乃之约，颁布了律法。现在你有了第三个。圣约说你将祝福万国，事情会怎样？管理。大卫，我将使你的家族、你的后裔、你的血统得以统治，永远统治以色列。这是大卫之约，他直接指向耶稣。耶稣将是儿子。顺便问一下，耶稣会被称为什么？大卫的儿子。当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，人们会对他说什么？何塞纳，何撒纳，大卫的子孙。他们会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。他是弥赛亚。这就是他们希望他能统治以色列。这称为大卫之约，他是建立的。这部剧的主题是 Beth 或 House。大卫想为上帝建造一座殿宇，圣殿。上帝说，我将为你建造一座房子，王朝。顺便问一下，先知拿单在这里是不是搞错了？先知拿单告诉大卫继续建造圣殿。上帝介入并说，等等，内森，你已经搞错了。 所以神实际上在这里纠正了先知拿单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美丽的段落。这就是大卫之约，这是其中之一。旧约中的三个主要圣约，它确实直接指向耶稣。大卫对邪恶的仇恨，63:23-24-25。现在大卫憎恶邪恶。当亚玛利人来说，我杀了扫罗时，什么？大卫对亚玛利人做了什么吗？他杀了他，因为他触动了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说，你们不可以碰主的受膏者。所以大卫过得很艰难。与邪恶。所以大卫憎恶恶事，他杀了亚玛利人。大卫厌恶邪恶。经过。那么圣经有没有说要与邪恶合作，容忍邪恶呢？做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6.
圣经说憎恨邪恶，爱情有什么好？我看到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热爱。这片区域。但我们真的讨厌邪恶吗？还是试图容忍它并有点与之合作？我们容忍它。我们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容忍邪恶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处理它。圣经说恨恶恶事，热爱美好的事物。经过方式，这是新约圣经中的。抱歉跳到那里了。大卫先生对拔示巴的邪恶，64:26-7:46。现在我们要看看大卫的个人罪恶。这是第11章中的内容。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卫最著名的一段话，大卫的罪。巴斯谢巴。让我从第11章第一节开始。他这样说。撒母耳记下二，在春天。第11章第一节，春天，列王出征的时候。为什么这是一个猛击大卫？首先，为什么诸王要在春天出征呢？什么时候做？农作物长出来了吗？小麦和大麦在春天。所以如果你把所有的部队都拿出来，春天来了，你能欺骗农民为自己谋取食物吗？谁是天才？谁常年战争？谁是最早这样做的人之一？他实际上不是他，亚历山大，是他的父亲建造了这台战斗机器，他们在那里可以有补给线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全年运行，而不仅仅是在春季。有人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吗？他的父亲马其顿的菲利普实际上建造了。该系统由亚历山大实施。但通常情况下，国王都会去打仗。春天，因为他们可以靠自然生长的庄稼为生。大卫的军队正在约旦这里出征。他说，在春天国王出征的时候，大卫会和他的部下一起去打仗吗？大卫会坐在家里和这个女孩同居吗？所以这是对大卫的猛击。从一开始，国王们出去打仗。一天晚上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宫殿的屋顶上走来走去。宫殿的屋顶是高还是低？宫殿总是什么？在城市里是高还是低？宫殿永远很高。大卫王宫室总是很高。大卫在他家的屋顶上，他从自己的屋顶望向另一个屋顶。房子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，还有大卫。好吧，让我读一下。从在他家的屋顶上，他看到一个女人正在洗澡。我想，哦，你什么意思？这女人那里有一个浴缸，她正在洗澡。大卫低头看到了这个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
27号。那样的女人。首先，很多人指责巴斯谢巴试图引诱国王。就是他。真的。我想说，这不是真的。首先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以色列的房屋。房屋位于以色列比这里小。这就是房子。问题是，当你在房子有隐私吗？那些房子里没有隐私。你明白吗？基本上事情都是开放的。当你想要隐私时，当你想要独处时，你去哪里？你上屋顶。屋顶是你有隐私的地方。你不在家中保持隐私。有动物，也有人行走。出去。当你想要隐私时，你就爬上屋顶。他正在上面洗澡。这是他吗？在大浴缸里洗澡。首先，他们有浴缸吗？你会像这样浪费水吗？那在以色列洗澡要用水吗？人们会这样浪费水吗？不。他可能正在屋顶上用海绵擦浴。 大卫低头看到了他。这不是他在展示自己吗？不管怎样，大卫低着头，所以要小心，只是在这里要小心的过程。接下来是诱惑。大卫看起来就是这样。他看到她很美丽，也看到她洗澡，所以他用眼睛看。所以诱惑的过程是通过眼睛来的。问男生眼睛有问题吗？答案是，是的。但对我来说，这是总是第二眼就杀死你。为什么第二眼如此重要？首先看看到底是什么。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你不应该看到的东西，但是当你第二次回头看，还有意图吗？所以我要说的是，小心第二次观看。对我来说，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我在一个叫威诺纳的地方改造了一座房子，湖印第安纳州。我们的房子距离我们家有6英尺，也许12英尺。邻居的房子在这一边，也许距离我们邻居的房子在那边是12英尺。边。我把房子拆了的内脏重新布线，重新安装管道等等。所以我们正在进入房子。就这样，我踏上了去学校的路上。我走路到学校。我是一个早起的人。严肃的早起人。我通常起床，今天早上我想大约是10点到5点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妻子起床很晚。当你5点或5点30分起床时，天黑了，我出了家门。时间还早，大约6点、6点30分或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8.
就这样，我走出了家门。我要步行去学校。距学校大约2个街区。当我走出家门时，看到金。我们的邻居大约是一位25岁的女人，嫁给了她的丈夫李奇。那里有一扇窗户，上面结了霜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磨砂。窗户通常你无法透过它们看到。但是当你把一个磨砂窗户后面的光，突然之间那里就没有结霜了。所以我站在那里，这个女人站在那里 ,Bilico Busha, 正如希伯来人所说的赤身裸体。他正在那里洗澡。我就想，天啊，你知道。我在想，哇，每天早上6点我们都有免费表演。所以这是不。那只是个玩笑。于是我就去学校了。我有问题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明天做什么？我有一个妻子。我要告诉我妻子吗？你说你是不是已经脱离了你的头脑？这种事你不能告诉你的妻子。我有一个妻子。我妻子知道吗？我脑子里闪过的每一个想法。我会告诉我妻子这样的事情吗？你说。不，你不可以这样做。是的。我们有着完全开放诚实的关系。我回家的那天，我知道我必须告诉他。我说，安妮特，你必须做点什么。只是去找 Kim 并告诉他拉上窗帘之类的东西，我们就没事了。我说，你已经，我得走过去和他说话，让他拉上窗帘遮住窗户。什么？我妻子对我说的吗？他说，我怎样才能去那里告诉他们拉上窗帘？在上面。我丈夫有问题。我怎样才能告诉他把窗帘挂在那里呢？他说，我不能那样做。所以他没有这么做。那么现在我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吗？我现在是不是必须有目的地，有目的地走出我家的对面门？房子每天从那边上学大约有一年半了。那么当乔和他的妻子下一对搬进来，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。我已经结束了那里。乔，你得把这扇窗户拉上窗帘，乔一搬进来，然后他马上就把它放进去了，所以之后就没有问题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在某些情况下你会遇到。你必须小心你的眼睛。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，你要小心你的眼睛吗？正如我所看到的，在那边的那个座位上，我看到戈登学院的一名学生正在看色情内容。戈登学院，你说他是怎么通过的？无论如何，就在那个座位上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9.
那里。我想说的是，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大问题吗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保护好你的眼睛。尤其是男生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。 守护你的心第二次看起来。现在会发生什么？大卫看到了他，但如果他不采取行动，他会采取行动吗？现在，他邀请他上来。这是巴斯谢巴的问题吗？他邀请他上来。有些人说，哦，他要去引诱国王。当他邀请他上来时，他在哪里？丈夫，他的丈夫，赫梯人乌利亚，甚至不是犹太人，正在与大卫的军队作战。约旦这一地区发生了战争。大卫邀请他上来。当大卫邀请他上来时，是他认为他会被诱惑，或者他可能在想，大卫是什么？会告诉我吗？他的丈夫外出打仗，所以他认为大卫会告诉他。他的丈夫被杀、受伤或类似的事情。于是他就上去见国王。国王引诱他。顺便说一句，现在他是部分有罪。那时这是一种双方同意的事情，但是接下来呢？问题，我想说，问题是不要再指责巴斯谢巴了。他是总是女人的错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我想他最终同意了，但我想他会去找大卫，他可能以为他会告诉他这件事。他的丈夫死了，并报告这一点。现在大卫和拔示巴有了关系。他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有他。丈夫在外地待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是这样吗？慢慢来。他的丈夫一直在外地工作，那么大卫会做什么呢？他必须掩护。他犯了罪，那么他会做什么呢？他邀请赫梯人乌利亚回来，并说派乌利亚去。回到这里。于是乌利亚回来了。大卫进来说道，嘿，战争进行得怎么样？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卫想到了什么？这家伙已经在球场上。至少过去三四个月。当他回到家时，谁是第一个人？他想看吗？他想见国王吗？忘记国王吧，他要走了。想见他的妻子。现在会发生什么？他下去看看他的妻子吗？不，我听说过一些。人们说，好吧，这表明乌利亚与拔示巴关系不好，而且这就是巴斯谢巴背叛他的原因，因为他和他关系不好。不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0.
乌利亚是否确切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不回到妻子身边？乌利亚解释说，大卫为什么不这么做？他说，大卫、上帝的约柜、约押和我所有的伙伴都出去了。打一场战争。神的约柜都在外面，我怎么能去和我的妻子睡觉呢？你听到这里的讽刺了吗？上帝的约柜是他关心的事，而他是赫梯人。他不是，即使是犹太人，他也比大卫更尊重约柜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大卫说，好吧，这家伙不会和他的妻子一起睡觉。当你想要得到，有人做了一些他们通常不会想到的事情，你让他们喝醉了。所以大卫说，我们把乌利亚灌醉吧。当乌利亚喝醉后，他会回家吗？即使喝醉了，他也不会回家。这家伙有核心道德原则吗？那么现在会发生什么呢？大卫派乌利亚回到前线，回来交给约押。他对约押说，派他到前线去，然后把你的军队撤回来，这样乌利亚就会被杀。约押担心杀人吗？这是约押。所以约押提出他把军队撤了回来，然后将信息发回给大卫，乌利亚的死的一切都被大卫照顾好了。所以大卫侥幸逃脱了惩罚。这是大卫的罪，不仅是与拔示巴的不道德行为，而且是谋杀赫人乌利亚表现出极大的正直。乌利亚是个好人，他工作过与犹太人。耶稣基督的家谱非常有趣，他的名字出现在那里。他是乌利亚的妻子，在大卫的家谱中甚至没有提到巴斯谢巴的名字。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的家谱中提到了乌利亚的名字第一章，所以我想说，乌利亚是一个好人。他去打仗了。顺便说一句，当男人去打仗时，他们的妻子会出轨吗？在他们。我儿子在伊拉克。他说，和他在一起的每一个人已婚，除了一个人之外，他们中的每一个，他们的妻子在他们结婚时都背叛了他们。走了。这家伙为自己的生命而战。他知道他的妻子在家欺骗他， 和别人上床。当你知道时，你如何打仗？发生了这样的事。他是伊拉克唯一忠实的人，当他前往阿富汗，他回来了。当他从阿富汗回来时，只剩下一个人了，射穿脖子。他与他的主动脉相差不到一毫米。他去对他的妻子说，亲爱的，我爱你。他让他回来，他就像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1.
遍布他。他说，我必须有空间。我不是同一个人。他都看过了。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战争中会发生很多罪恶。他说，我只是需要一些空间。我不能像我一样。我现在已经改变了，我只是需要一些空间。他不能给他空间。接下来他做了一件事，把信用卡额度提高到10,000美元。再见，查理，然后和他离婚了。这真是令人难过。哈德利是只剩下一张了。我儿子对这些事情看得清楚吗？不。他整个人都乱了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在战争中，这种事情会在幕后发生吗？这。答案是，是的。现在会发生什么？内森出现了。内森是先知，内森要去找大卫，和内森要给大卫讲一个关于一个人和一只小羊羔的故事。大卫知道绵羊和对小羊羔的喜爱吗？大卫知道一切。内森说，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他拥有所有这些羊。这另一个人怀里只有这只小羔羊。有钱人派人来。他的房子。财主说，我们这里需要一点羊肉作为食物。所以他走过去，从穷人手中接过羊羔，把它撕下来宰杀了。大卫是愤怒道，这家伙该死。内森看着他，做了先知所做的事。最好的。他说，大卫，你就是那个人。你就是那个人，大卫。你是唯一。你他有这么多妻子，但这家伙只有一个妻子，你娶了他，然后杀了他。所以内森是一位先知。先知的角色是什么？先知的角色是来斥责国王。那么国王通常做什么呢？他杀死了先知。这先知通常会失败。记住，施洗者约翰，你的头会被砍掉。耶利米，你会被关进化粪池3天。但是对于大卫来说，大卫杀了内森吗？不，大卫悔改了。下次我想看看大卫的悔改。我们实际上会经历悔改的过程。好的，周二见。这是特德·希尔德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、文学和神学中的著作，当然，第24讲，大卫，他的同情心，他的热情和他对邪恶的仇恨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2.
由宝拉·戈麦斯和阿丽·基娜转录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